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0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从为对方着急想到的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0日。在比较要好或者家人之间都是同修的情况下，当看到对方哪些方面有执着而长期不去，心里很着急，经常说你的执着还不去，我都替你着急之类的话。但这种方式很多时候效果不但有限，因为是比较近或者是家人，在话语间就容易掺杂情的成分，这样一来说出来的话人情就多，看似为对方好，为对方着急，但实际效果都不理想，因为不纯，不是完全处于无私和慈悲。仔细想来，作为修炼人，身边发生任何事都是与自己的心有关系的。为什么让我们看到对方的不足？除了给对方指出之外，是不是也应该好好的看自己，是否有类似问题？最起码我们应该意识到一点，为什么我自己的场不能抑制住对方不正确、不在法上的言行？更何况对于同是修炼人的对方，固然有执着和不足，那在我们面前把其不足表现暴露出来，也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人心。当自己非常在意别人的执着的时候，已经形成了执着对方的执着了，长此以往也会形成观念，从而障碍了自己，障碍了对方。对于家人或者很熟悉的人很着急，很大成分是出于情的作用，而不是完全出于慈悲心。而修炼人要去掉情，当我们面对对方不足的时候，首先就是要找自己，看自己有无此类不足，给对方指出来，是出于慈悲，真正为对方好，而不是出于情的作用。无论对方表现怎样，自己都应该修自己，不生埋怨等等人心。我个人觉得，衡量一个人修炼的成熟与否，常体现在自己在家人或者比较熟悉人面前的表现，那往往是一个人没有顾忌心时的真实表现。怎样利用好机会修好自己，也就成了每个人能否真正为自己负责的表现之一了。
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与本地律师讲真相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0日。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，我曾经历过两次被非法判刑，在狱中被迫害多年。2017年11月回到家中，两次都是零口供，我不认罪，也不配合邪恶的一切，在狱中反迫害证实大法。现在我决定开始申诉，改判遭受到的非法判决。第一步，我走访城内的所有律师事务所，说明真相。一天，我走访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也没有任何求心，就想讲真相。遇到了一位年轻的律师，直接就和我谈接案子的事。听说是法轮功的事，他也不惊不诧，我就直接谈了申诉的事，也就是改判。看他很正常，并专心的在听，我就谈了个人的想法，全盘的无罪辩护。他先说关于某教是定性的比较难办，我马上从法律层面和舆论层面说明这个问题，还谈了目前的形势，有学员被释放及律师无罪辩护等等。他又说了现实问题，法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独立性，也是中国法律的现状。但他对我个案的经历很感兴趣，特别听说是零口供，还自我辩护，还不认罪，表示惊讶，说这个维护正义的成本太高，这么多年的冤狱对个人来说不容易。我接着讲了迫害真相，他很认真地听。我说今天我能够走到你这里说出申诉的事，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他表示理解。在谈到怎么被抓的时候，他居然不知道神韵。我就介绍了神韵的历史和目前的状况，让他去网上查询并观看。今天我就是好好的讲真相，有问有答，一点不含糊。显然这律师是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正义在法轮功这边，法轮功学员是被冤判的，这个基本的态度令我欣慰。因为我从头到尾强调着我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彻底的否定判决，无条件改判的辩护，否则不会申诉。他说这个案子很特殊，他准备接手，但还需要向领导请示。我也说会扫一遍城内的律师事务所做个比较再说。他对我这种做法表示赞同。谈到费用问题，我告诉了实际情况，没有钱预支去打官司。他说到了国家赔偿问题，我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同情我们的遭遇，他说可以事后付，也就是在赔偿金里扣除。我表示费用可以按照标准谈，公平公正比较好。接着他提到了媒体介入扩大影响，我说看情况，不过他可能会因此有压力，比如高志胜的例子，不过时代也不同了，当然只是试探一下。最后我们互换了手机号名片，会面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结束，所以想把这个过程写下来与同修交流，有什么不妥之处可以提醒建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贴神韵海报的体会》，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。刚开始贴神韵海报的时候，我的心还不是太稳，有时候碰到一些态度不好的人，我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干扰，特别是一天下来没有贴出去几张的时候，容易是自己不自觉地向外看。举个例子，有一天太阳很晒，我也有点累，走一个垫子不让我贴，再走一个垫子还不让我贴，再走一个垫子连小册子都不让我放。在开车回去时，车上空调还是坏的，热了一身汗。刚到家，丈夫问，今天贴了几张啊？我没搭理他。他接着说，同修说了，神韵海报不能贴在不好的地方，不能损害了神韵的高档品牌。我呛了他一句，你怎么不贴啊？尽在那里指手画脚，说三道四，那么多海报，我一个人能贴完吗？这还不算完，接着我还把师父的话搬出来了。
师父说，如果你这个地区就一个人，神会帮你把它做成。如果这个地区有其他人而不动手，那神绝对不允许的，所以你必须得去叫大家都去做。出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说完后，我就感觉自己不对劲儿，我这不是拿师父的法来修理别人吗？吃完晚饭，我平静下来，学学法，我明白了，海报贴得不顺，怎么不找自己的原因呢？向外看，找外部的原因，那是什么修炼啊？不管别人对了还是错了，我能改变得了他们吗？别人不让我贴，就只是把它看作是人对人的拒绝了，我的正念哪去了？再往深处找找，这个抱怨心的根在哪里？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？在表面上，好像是为了把神运项目做好，实质上是在证实自我，执着自己要做的事，执着自己的认识，执着要多贴快贴的结果，觉得自己在推广神运，觉得自己做的事很重要。师父说，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做好，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，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。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，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，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。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。出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对照师父的这段讲法，我发现那不正是在说我吗？我们要珍惜这个过程呀，这些困难也好，麻烦也好，那不就是在给我铺回天的路吗？有的时候听听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，对自己也是个促进。有一天贴完海报回家，快六点了，真的有些累了。第二天天气特别热，当时就想今天歇歇脚吧，不出去了，不自觉的有点松懈了。但转念一想，如果这是我常人的工作，我能想休息就休息吗？不能啊，那我这不是连常人工作都不如了吗？在明慧网《师父伟大，法伟大》那篇交流中，同修说，我说不出什么法理，我就是不管什么累呀、疼呀、难呀、困呐，我就是挺着。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也挺着。那天出去后，一切都非常顺利，贴出了十多张海报，脚一点儿也不疼。随着贴的海报越来越多，我的心也越来越稳了。我尽量的不受自我观念的影响，不带分别心。如果让我贴，我就感谢他；如果不让，我放传单，我也把微笑留下。如果真的有态度不好的，我也在心里想，他不知道神运，他要是知道我是神的使者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有一次，有个店主很友好的让我贴了海报，我就给他讲了两句，我说，老板啊，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一天一天又一天，每天都一样，你也让自己过一天不一样的吧。他说，怎么不一样啊？我说，看神运呀，你一定会觉得不一样。他说，我听说过，朋友给我推荐过，说很好的。我就和他再聊了一会儿，他很自然地买了两张最贵的票。后来又有类似的情形，又买了三张。我英文不好，我真的感觉是师父在鼓励我。师父说，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地走过去，然后跟人家很坦然地一讲，马上表示非常高兴，就在等你一样。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。出自各地讲法11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师父说的话千真万确，什么是正实法？我想是不是包含有在人世间证明和实践的意思啊？师父给了我们那么好的一切，我觉得我们要在实践中走到那里才行啊。师父说，你们要珍惜自己，你们真的了不起，神都在珍惜你们，希望你们走好以后的路，特别是那些没做好的，要格外的小心，要珍惜还有的时间。出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师父一连说了三个珍惜，如果我们还错过了，那到时候哭也来不及呀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不放过执着结束的表现，抓紧修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0日。 一、同修之间不注意修口。去年明慧网《古今天相》一文刚刚发表，我到甲同修家学法，甲一见面就问，看网上天相那个了没有？这是要结束啊。2015年的神韵节目，江魔头在天安门广场被众神批灭，当时乙同修交流说，他今年可能也就不行了。同修之间不注意修口，无意中使别人生出什么心，反倒起不好的作用。当把自己当修炼人的时候，这些话一出口的时候，就会很敏感地注意到自己头脑中反映出的思想，及时修心，而不是顺着走。二，特别爱跟常人强调某某时间邪党就垮了，并同修说，讲真相时告诉常人，共产党某某日之前就倒台了，某某日之前准如何如何。2008年，本地同修丁跟家人打赌，奥运会他开不成。当现实摆在面前，家人反问，怎么开成了？同修无言以对。还是同修丁2011年断言江泽民死了，死了，全家人信以为真。而后江出现在新闻联播中，丁的家人说，张嘴就是瞎话，此后不相信了，期刊也不看了。谈起法轮功总是说，哎呀，说的净假的，没一个实现的。大法弟子跟常人讲话走极端，最后没兑现，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不知道造成多少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师父要的讲真相的出发点，是从善与恶的对比中启发世人的正念，而走极端，执着预言、天象、推测时间等，既不能启发人心中的善，也起不到讲清真相的作用，救不了人。作为修炼人，当发现自己很热衷于什么的时候，退一步看看自己，是不是又执着上什么了，去掉那个东西。三、执着天象和预言。去年大纪元连载了一个天象方面的文章，要谈到2018年，有学员带着明显的人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在上面留言，自己被带动的飘飘然，还影响别的同修。有同修佩服该作者的见解，逐渐变为崇拜，像常人追剧似的盼更新，最后把其当作了先知一样，把其解读的下一步如何如何当成了法，按照天象的时间和日期指导自己，很不清醒。某书作者说中共必亡于2017年，有些同修也执着上了，怎么没有实现？是不是因为我们太执着，又变成了对我们的一个考验？四、盼常人社会形势变化，忽视了明慧网。一些同修经常在大纪元、新唐人网站上看邪党内斗和国际动态，希望找到要结束的迹象，想从常人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政法的进程，捕风捉影，把明慧网摆到了次要位置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社会形势，了解社会形势，看新唐人没问题，大法弟子的交流，我想那还是大法弟子修炼交流的这些网站要多看看好。常人网是了解常人社会的形势的，大法弟子了解形势是跟上正法的形势，应该多看明慧网，多看同修们的修炼交流，就足以掌握了。去常人网上寻找，向外求哪能求得到？假如真有什么大的形势变化，师父一定会在明慧网上告诉大家，师父没说，那就是没有变化。另外，邪党什么时候解体，与宇宙正法的进程对应着，师父正法没到那儿，人间是显不出来的。一旦到那儿，往往又出人意料，不是人想象的那样，你能分析出啥来？比如2012年的导火索，事先谁能想得到？99年425大世纪，在人间不也是前一天情况突变而成的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明天圆满，今天你还不知道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 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还说，明天结束，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，放下对常人社会形式的执着吧，不能在常人网上浪费大量时间，白费劲儿，分析不出啥来的。五，过于看重宪政权。协党十九大后，某领导人带着一帮人举着拳头对协党宣誓，有人嘴里不说，但潜意识中有些失望。有同修说，其人那么执迷，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心，将来怎么摆放其位置等。我想全当一个考验吧，修好自己，不值得大法弟子为此动心。六，埋怨时间长。有同修在痛苦中，被迫害中，常想怎么还不结束啊，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，因为不愿吃苦，觉得时间长了。实际上正好相反，我们今天修炼是最快最短的，过去人修炼要长命，经过几生漫长的吃苦还业，辟谷的一个人待在山洞里，在寂寞中苦熬着，修不成渴死饿死。达摩面壁九年，很多僧人一坐几十年，基督徒被迫害三百年，深山里也有许多苦修了几百年上千年的，长出一点功来，他们可没有埋怨时间长。师父正法在最高处把时间推快了，现在的一年相当于过去的一分一秒。无论今天大法弟子经历了多少苦难，将来回过头来看，就是一瞬间，与圆满回归后至高无上的永永远远的荣耀真是不成比例。七，悠闲地等着迫害结束。有大陆同修觉得自己以前做了许多正实法的事，有老本，不会把我怎么样，由于环境宽松了，被安逸心造成悠闲的等着迫害结束，讲真相救人不积极了。眼下多少大陆大法弟子正在受难，师父被谣言攻击诋毁，世人在被迫害中，这是对大法对众生极不负责。记住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的，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，不能够放松，绝不能放松。如果人类真的出现了预言所说的那样的事情，将来后悔也来不及，不能对不起众生，对不起自己在史前立下的誓愿。八，以为正法结束遥遥无期，消极邪悟。有人困惑，十几年前师父就说到最后了，到今天还没结束，消极的以为正法结束无望，甚至有时怀疑师父，这是站在人的角度衡量法，心不正造成的。据说迫害之初，一个被关押的学员看了师父的新经文，很受鼓舞，自认为2001年5月13日会结束，时间过去之后却没有任何变化，十分失望的就向邪恶妥协了。本地一个99年之前的老学员，2012年协党没解体，对北美巡回讲法中师父讲的不会再有十年了不理解，最后邪悟了，说师父讲法全是假的，迷信假经文的胡言乱语，三件事也不做了，大浪淘沙，在旧势力安排的严酷的迫害形势下，在看不到希望的迷茫中，从99年到今天，不同时期都存在经不住时间消磨，消沉不休了，或误入歧途的，坚定地走到最后才是真金。师父从没有对结束时间下过定论，是学员自己放不下，总是抱着人心和观念猜测。2012年、2017年、春天、秋天的，不在法上认识，大法的无限内涵不是人的想法能认识了的。对大法正悟和坚定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师父。总结与体悟，执着结束的原因可分为两方面，一是有求之心及私心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不是考虑如何完成史前宏愿，救度处于险境的众生，配合整体，圆融师父大法所要的，只想自己如何如何；二是不能在法上认识法，人心重， 又不知总结教训，成书不起来，不知珍惜与师父同在的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转瞬即逝的机缘，执着下一步的事有什么用？只会白白浪费时间，给未来留下遗憾。对老学员来说，到正法结束前还没有做好的将无法圆满，真相一显，坐地上哭都来不及啊。目前判结束的人修到圆满的程度了吗？转法轮背熟了吗？40多本大法书看懂要点记住了吗？人心去干净了吗？修成无私无我了吗？在常人中吃苦，心性磨练扎实了没有？你的威德配不配当众神之主？不要用人心对待结束了。同修对未来各种各样的猜测传到谁那儿，就从谁那儿停住。2018年不要再被预言和表面形式提上来扯下去，把心放平静，踏踏实实修自己，兑现誓约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做好资料修好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8号。我是2012年重新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，在我学法半年后，协调同修决定在我们学法小组成立一个资料点，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后，大家决定由我担负这一片的真相资料制作。我首先需要突破的就是对电脑敬而远之的观念。我一向不喜欢电脑，尽管有自己独立的工作机，我也是避免使用电脑，能手写就手写，确实需要我亲自操作的，我也是问一步点一下，现在连基本的操作一同忘掉。但是现在我必须要转变这一观念，我开始每天都坚持打开电脑，了解一些基本程序，工作中能用电脑编辑的一律不放过，一边摸索一边请教。可能有些问题实在太简单了，同事口头指导着不行，就摇着头过来亲自示范。每当自己搞得头昏脑胀想放松一下的时候，另一个声音就提醒自己，咱们有重任在身呢，不能轻言放弃啊。就这样连问带看的对简单的装系统、Word 编辑、PDF 打印等基本上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。但是面对同修提供的打印设备，我还是傻眼了。这些都是从别的资料点淘汰下来的，同修又东拼西凑组合的。电脑是厚厚的日本产的笔记本，用技术同修的话说，当时买的就是二手的，这么多年下来几经辗转也不知道该定义为几手了，就是卖到收购站都不值钱了。但大法的神奇还是让它一直健康地运行着，我们就好好地珍惜这个生命吧。打印机也显得很古老的，不是单位那种只管摁按钮的类型，怎么办？再学呗。技术同修一连来了4-5次，手把手的教，我也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好几张纸，当时听着挺明白，操作也挺好，自己独自操作的时候，不是忘了就是混了。恼人的是，同修在的时候，机子跑得挺欢的，同修一不来，他就出现新情况。对照记录，哪一条也用不上，自己回家上网搜索一下，记录下几条原因与修正办法。可是对照打印机，硬是找不到相应的操作区域，看到没有资料出来。学法后，同修们空手而归，我心里真是又愧疚又着急，就求师父点化同修，让技术同修早点来，快点来，恨不能自己意念一到，同修就出现在眼前。当同修真的来时，只见他轻描淡写的拍拍这个地方，摁摁那个键，机子就欢快地运作起来。打印时最怕带纸了，一带纸页码全错，特别是小册子，如果检查不及时，损失惨重。初期拿着一沓打废的纸张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白白浪费了时间不说，这些耗材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
他们明明能变成金光闪闪的真相，被师父加持着去救度众生，现在却由于自己的粗心，让他们的际遇翻了个个，成为废纸废墨。而这一切，只要自己用心专注，就可避免。所以在以后的真相制作中，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用心再用心。与我配合的同修有做事的热情，在质量的把关上却是粗粗拉拉，有时折单张里出外进了，有时小册子切斜了，有时钉子与骑马线左右相离比较远了，我只要发现了就一一订正过来，并且与他交流明慧网上的文章。一份真相被众生接受的程度取决于三个环节，即编辑者、制作者与发放者的心态。我们就是其中的一环呢，有多重要？如果我们敷衍了事，众生扔了撕了，他们的罪里面就有我们的因素。咱天天喊着救人救人，助师助师，而实际行动上却是把众生往下推了一把，别的咱不管了，自己的这一项一定要做好才行。同修开始不以为然，拿协调同修做例子，城里同修还没认识到这种程度呢，我意识到这是学人不学法，就继续交流。他可能太忙了，没注意这一方面，我们以后要提醒他，咱做的事就要负起责来，做好了是给自己积功德，做不好就是对大法犯罪。同修后来也意识到用心念正在制作发放真相时的神奇作用，心态也有所改变。但是这套机器实在太老了，一天下来只能打印100来份，随着同修们在法中提高，对真相的需求开始大起来，于是我又出资购置了一套新设备，速度提高了一倍，打出来的真相色彩饱满明丽，很真实地再现了明慧同修在视觉设计上的良苦用心。协调同修认为适合打真相币，就给我们调换了一台简单实用又能自动翻页的打印机，用起来更方便了。打印资料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，打印头堵了，在清洗的时候就要审查自己是不是法理误偏了，事情做错了，像禅宗一样钻了牛角尖了，钻到头自然就没路了呀。假止了就反思自己哪里急功近利了，拖泥带水了，一路查下去真的能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。而且在做资料时真切地体会到学法的重要性，学法入心了，做起事来事半功倍，真相资料做得漂亮，同修喜欢，往往都抢得一份不剩，满去的同修要跟别人商量着才要回几本。所以无论再忙，我在学法上不敢有所懈怠。这两年我又试着背法，感觉更好一些，似乎与这些打印设备有了一定程度的默契。有一个细节令同修们很惊讶，打印机在传送最后一页纸张时，我总能听到一声又响又重的声音，那就是告诉我没纸了。拉开纸盒一看，里面果真空空如也，迅速地装满纸，耽误不了他打下一页，这样他也少磨齿轮，避免了一定的损害。我让同修们仔细听，谁也没听出来，有同修回家实验也没听出来。做资料用心与同修们配合，更是去人心的过程。一、修去妒忌心。 A 同修以前是做资料的，有一回碰巧知道资料不再是协调同修送的，而是由我做的之后，神情很是不悦，当时没说什么，但是用行动表达了他的心声。做少了他都抢起来，别人没有份，做多了他就拿一点或不拿，有时预定下也不来拿，大册子多了他嫌不好发，小册子多了他嫌不丰富，而且要求我把各种内容的真相一份一份的搭配好，分好份儿，别人拿着方便。每次学法时不指导我两句，我们就算白见面，我见了他心里就不舒服，同修们也都认为他是妒忌心所致，我是冤枉的。人心在同修们不正的因素加持下开始膨胀，我决定与他好好交流一番，实质是反击，用法理冠冕堂皇为自己辩护，隶属他的不足。回到家我还为棒喝他而自鸣得意，可是沉静下来后忽然想起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， 你没有那个心呐，像风吹过一样，你根本就没感觉。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，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一笑了之，根本就不当回事，因为你没有那心，这话动不了你，没有那心碰不着你。你的心动了，就说明你有，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，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，那不该修吗？衡量来衡量去，我就拿捏不准了，难道是自己错了？明明是他的不对呀，可是对师父的讲法有什么好怀疑的呢？那就再静心想想，这念一出，果然发现了自己的妒忌心、好胜心、争斗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。我一向认为自己性格温和，人缘好，很超脱，总认为师父讲法的一些章节似乎与自己无关，所以没有在这方面实修，甚至还不认识他。A 同修的妒忌心是浅显的，让人一下就感觉到，我的妒忌心是狡猾的、隐藏的，不但我意识不到，连其他同修都被蒙蔽了。如果不是 A 同修的一阵猛轰，把他逼出水面，让我抓住他，不知他还会附在我身上多久呢？真的要感谢同修。再去审查一下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言行，在很多方面竟也存在着妒忌心。我读的常人书很多，同事们谈论某一知识了，我不参与，可心里很有想法，哎，谈的都是一知半解的东西，把人家的原意改得乱七八糟，还争论不休，各自以为真理在握呢。等他们让我发表意见时，我侃侃而谈，有理有据，他们那种恍然大悟的神情，不愧为才女的夸赞，环绕在我的周围。我很享受这种舍我其谁的优势。我喜欢穿旗袍，也适合穿旗袍，对这种衣服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别人穿旗袍时，出于同事间的应付，我也夸好看，可是我言不由衷的，心里始终有一种牢牢的观念，我才是旗袍的主人。我的妒忌心弱了，再看 A 同修意见也少了，彼此只觉得亲切珍惜。二，修去同修情与色心。由于资料点设在 B、C 夫妻同修家里，所以接触最多的还是他们夫妻同修。因为我素江，丈夫怕再受牵连，我们就分居了。我独自带着孩子外出租房，一锅一床又开始了新的生活。那时的处境真的是有些悲惨，筷子掉在地上，我没工夫捡，只有蚂蚁拾走的份儿。家里没了方便面，无论多晚，孩子都空着肚子等我。看到我回来，吃了饭再睡觉。两位同修对我的一切都很熟，所以有一段时间对我充满了同情。 B 同修像慈母一样照顾我， C 同修也让我找到了像父亲一样的感觉。有时我甚至产生一种妄想，要是生在这样的家庭该多好，自己的亲生母亲养育了我，却又用无知摧毁了我，我为自己的家庭付出了一切，却落得如此结果。如果不是修大法，明白了世间因缘，我会恨他们一辈子。在这种理智的迷失中，我渐渐地对同修家产生了依赖，错觉中真的当成了自己的家，完全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谆谆教诲。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，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，遭罪就是在还业债，所以谁也不能够随便改动它，改动了就等于欠债可以不还，也不能够随便任意去做，否则就等于在做坏事。 B 同修法理不清，把夫妻情和慈悲混在一起，想着法的要改变 C 同修，结果适得其反，他改变不成，又假托我来改变。 B 同修知道 C 不太学法，就让我去劝。他知道 C 同修偷看了一会儿电视，就让我去劝。他知道 C 同修出去聊党文化，就让我去劝。当时自己学法不深，没有分析 B 同修言行的基点，就觉得让劝就劝呗，也确实应该劝，往上拉同修一把，在所不辞。我把明慧网上看到的交流文章像故事一样讲出来，由于说的是别人的事，所以 C 同修没有抵触情绪，对故事有所认同， 行为有所改正，我们也因此谈得很投机。正巧协调同修从外地运来几箱酒瓶、江泽民奇人等书，那架势一下子把同修们为难住了。夏天穿得这么薄，这些书可怎么带怎么发呀？我与 C 同修商量，他用三轮车拉着书，我负责进村发放，几次配合下来感觉挺好。我们又商量着去发真相资料，实在忘记当时说什么了，我俩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 B 同修正在另一屋学法，也赶过来看个究竟。恰好这时 C 同修说，你在家等着，我到门口接你。没想到这一切都深深伤害了 B 同修。到了第二个星期，一言不合 B 同修就发起火来，劈头盖脸奚落了我一通，那是发自内心的恼怒，脸都激动得有些扭曲了。训完后，他无限伤感地说，从结婚他就没有对我这样笑过，他竟说到门口去接你。我从震惊中一下子明白过来，感到很屈辱，你们都是比我父母年龄还大的人，何况所说所做的都是正实大法的事，怎么竟然用这种肮脏的想法来猜忌我？我与丈夫实际分居已经有五六年了，早已断狱，现在孤身一人，洁身自好，常人还敬我三分呢，竟然是朝夕相处的同修用男女关系来影射我。一时间心里简直是翻江倒海，憋屈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那情形倒好像是默认了一样。接连四个星期， B 同修都强硬地拒绝交流， C 同修也因为我的反常失落而意见满满的。这时协调同修赶来了，与我独处时问，我在梦中看见你在山坡上走来走去，叫你也不答应，我很纳闷，你不去做资料，在这儿走个啥？我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同修这一问正中我的心坎，眼泪一会儿就湿了一片衣服，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告了 B 同修一状。回到家，理智开始苏醒了，这件事为什么对我冲击那么大，持续时间这么长，从头到尾把整个过程再重新客观地理顺过来，才认识到这是同修情加上自己对幸福的最大执着造成的。我对人生一直向往着父慈母爱，夫唱妇随，比翼双飞，可是现实中我一直过得很辛苦很孤独，这些美好的愿望只是被当前的生存需求压制了，或认为根本不可能，像小门小道的修法一样，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磨了这方面的执着，但却没有根除它，它像种子一样埋在了心里，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就错误地生根发芽了。但是 B 同修为什么会认为我是在与他争宠呢？我断狱好几年了，虽然在梦中过色关上时好时坏，但那是同龄人之间的事情啊。这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很长时间，后来我还是通过看明慧交流才明白，原来对晚辈或长辈存有好感也是色心的表现，在这之前对这层法理我是绝对不会承认的，会以为别人误偏了，那纯粹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伦体现吗？用这层法理来衡量自己以前修的有多窄有多低，在这方面压根儿就没有修过，甚至还放纵了这方面的执着，怪不得在色上一直修得拖泥带水，修炼有多严肃啊。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早就告诫过我们，每当磨难来时，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，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，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，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，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。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，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，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，阻碍了他们正法。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，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？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使其钻了法的空子。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 对这段法，我却老是觉得是在指导别人，自己无关痛痒。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愚迷造成的。我还强烈地向外看，向外找，向外求，把执着当成了自己，在修炼中跌了一跤，也成长了一步。我真诚地向两位同修道歉，跟协调同修交流，两位同修也在协调同修的交流下，认识到自己的偏颇之处。我们又在一起配合着做资料、发资料，真正地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，遇事先向内找。我从没见过师父，也没见过师父法身，但每次想起师父来，总想哭，常常在心里偷偷地叫几声师父。以上是我修行中的小片段、小故事，深深地感谢师父不离不弃，给我安排这些机缘，看护着我一步步的进化升华，感谢同修们的互相帮助、互相促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办事宁静后向内找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。修炼中没有小事。两个月前有事要去某政府机构认证文件，但是前前后后去了几次，总是有问题被拒绝，拖了两个多月还是没有办成。上个星期五第三次申请又被退回了。为什么会这么不顺呢？我在明慧网上几乎每天都看到关于如何向内找的修炼心得。通过这么多年的修炼，我也知道不管别人如何，我一定要反过来看自己，找自己。我开始向内找，结果发现了许多常人心，认识到争斗心。在第一次、第二次申请被退回时，我对自己说，只要我坚持做下去，最后一定会成功的。如果一个挑战不能杀死你，它只能让你变得更强壮。所以我就坚持着这条路做下去，拖了两个月。现在通过向内找，发现这个想法隐藏着一颗争斗心，我没有从自身找被拒的原因，而且继续拧着劲，要按照我计划的路线坚持做下去。自以为是的心。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重新审视政府部门拒绝的原因，发现每个原因都是有法律依据的，并不是故意在刁难。而我在申请的过程中忽略了要符合常人的理，只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并坚持自己的想法去做。这个常人社会是有颁布的法律和相对固定的运行规则，我表现出来的却是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都懂，这些都是小事，既没有花时间去学习如何按规则做事，也没有去咨询律师让懂行的人去做。一个不懂法律的人自以为是的盲目的去做事，结果浪费很多时间和金钱。如果能够了解这个运行规则并顺其而行，申请应该是很顺利很容易的事。我多年以前就发现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心，表现在做事时凭主观愿望，不愿意听取不同意见，在同修提出不同想法时，往往不加思索的就否定，一味地表现自己的观点才是最正确的，而且对别人做的事总想提出些改进的建议，从而表现我可以做得更好。有一段时间觉得已经去掉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心，但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看到这个心还在，还要继续清除。已经修炼了20年，我现在要放下这个心并不难，难的是要主动向内找，才能够意识到有这颗执着心。从不生气到向内找是提高。我提出了3次申请都被退回，前2次我对自己说，修炼人要忍，不动气，心平气和地根据要求去完善申请文件。修炼人遵循真善忍的原则，不能生气，这是对的。但是我并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被退回，表面上是我的文件缺少必要的文字条款，但是我没有意识到
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。师父不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在让我提高吗？如果我坚持不懈地根据拒绝的理由，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完善我的申请，我知道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，这个申请是一定会通过的。但是这样做而不向内找，我就白白浪费了一次修炼提高的好机会。这个提高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城市佛学会承办一个项目，正好到了预算和策略的关键时刻，而我前一段时间却无法静下心来认真地分析市场和数据，还在自以为是地凭感觉做事，不懂装懂地提建议，给协调人添乱，真是惭愧啊。通过这件事向内找，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，认识到必须要认真了解市场，认真分析数据，把项目办好，注视正法，救度众生。认识到这一点后，我的内心突然感到了一种平静，压力和烦躁消退了。在生活、学习、工作和修炼中，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，但是在我们修炼的路上不会出现偶然的事。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忍而忍，而不是抓住机会向内找，真正的提高上来，我们就会错过一个修炼提高的大好机会。以上是一点个人的修炼认识，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弟子不看春晚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4日。现在大陆过年几乎完全没有了传统的内容与形式，特别是在大城市里。今年北京又规定五环内禁放烟花爆竹，所以住在城里的人就连鞭炮声这最后一点年味儿都感受不到了。过年就是家人团聚吃顿饭，接下来就是看春晚，不看春晚简直没有别的可干了。以往每逢年三十儿在父母家团聚时，我就想办法避开电视，去刷洗碗筷、收拾厨房，或者忙着包饺子。女儿也是同修，甚至悄悄地塞上耳塞，不看不听。所谓春晚和央视新闻联播一样，充斥着党文化，给人洗脑。不论歌舞曲艺、相声小品、魔术杂技，都是不正的、变异的、粉饰太平的、虚假繁荣的，为邪党歌功颂德，为邪党残暴统治找理由，迎合现在人的低俗趣味，并且引导人进一步堕落和变异。不论是央视的、地方台的、网络版的都一样。我们知道，任何东西要想在世间立足，必须得有一个场存在。春晚依仗整个国家财力、物力、人力而堆砌，利用一切宣传机器而推广，几十年来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很大的一个黑色能量场，甚至蔓延至海外。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，而且不是一般的能量，一个两个看，三个五个看可能问题不大，如果大家或多或少都看，那得给他多大的能量，那不是在壮大他的场吗？春晚每年一次，给中国人洗脑，强化民众头脑中的党文化，它是邪党把众生拖向万劫不复深渊的得力工具，我们难道还要为它捧场吗？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指出，直到今天，所谓唱红歌、主旋律等，都是通过电影、电视剧、歌曲、文艺作品等各种形式，窃取艺术之名，行邪灵洗脑和附体之实。看这些影视作品，听和唱这些歌曲，阅读这些小说和期刊杂志，都是堕入共产邪灵控制人思想的物质场中。如今每年中共所谓的春节联欢晚会，那些肉麻露骨的歌颂共产邪灵的演出，就是邪灵强化党文化和通过廉价的笑声吸取全国观众能量的狂欢。春晚这场共产邪灵吸取观众能量的狂欢，
大法弟子绝不能堕入其中，不要觉得随便看两眼没什么，看了就进去了。我们一直在讲清除自身的党文化，不能一边清除一边却有人为的强化它。大法弟子过年期间，有的在自己家里，有的在父母家、公婆家、儿女家，有的置身在外，每个人情况不同，大家可以按自己的环境和条件来处理。最好的选择当然是看神运，神运在新年的除夕夜、正月初一、正月初二对大陆转播，也许正月十五元宵节也会播出，这是多么珍贵的机会，有条件的同学要抓紧时间收看。身边如果有明白真相的世人，也应该鼓励他们一同观看，实在没有条件看神运，最起码也应该避开春晚，坚决不看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如何面对陌生人讲真相，这对我来说简直太难了，因为我性格内向，少言寡语，太强的自尊心使我不会与人闲聊。如今救人需要我改变这种性格，可是谈何容易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当然知道救人的紧迫，我每天都出去想救人，可是见人来了又张不开嘴，眼睁睁地看着人过去了。这个生命今天失去了得救的机会，心想再来人我一定不放过，人来了我还是搭不上话，又过去了。看见过去的人，我自责，我太没用了，我羡慕很会说话的人。就这样在外面转了半天，人没有救，回家后痛苦的心情就别提了。这个状态持续将近一年，一想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被我浪费了，我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无法偿还。我学法进一步找自己，我为什么张不开嘴呀？不就是怕丢面子，怕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吗？维护自己的名就是没放下名利心，根子还是私。我完全放下了那颗心，到过往行人多的地方，逢人就问就讲，半天下来讲退十几人。放下了人的观念，才体会到讲真相竟如此容易。我突破这一关之后，回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其实就是这样，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，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，你试一试，难忍你忍一忍，看着不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一关过去了，又出现了考验，就是我们那个地区很多人都认识我，我的做法打破了常规，有些人不理解，很多人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，有的人说我疯了，亲朋好友觉得我给他们丢了面子，劝我不要这样做，有的人说我反党，有的人要打我，这个干扰动摇不了我。我知道大法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最慈悲的事，常人能理解吗？救人急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怎样做救人快我就怎么做。我的人心放下的越多，救人效果越好。过去面对一个陌生人都怕，现在我无论遇到多少人，我都上前与他们打招呼，然后马上切入主题。过去看见过路人急忙的不好意思讲，现在我都能礼貌慈悲的与他们打招呼。过去对干部警察有点顾虑，现在不管是谁，我都坦然慈悲的与他们讲。我可以走家串户，到工地、各单位、娱乐场所去讲。选自文章，在救人中改变了我内向的性格。去年纽约法会后，听到周围同修各种各样的说法，隐约感到正法也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，一下子有了一个想法一闪而过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放松一下，不用绷得那么紧？这个想法一闪而过，没有及时清除，结果就被旧势力放大，被钻了空子。通过背法，我悟到所有的人心，所有的执着背后都藏着一个为私的特性，执着自己多年以来的付出，执着曾经吃的苦，就会有着盼结束的心。在自己表现出来很精进，状态很好的背后，是以为正法马上要结束了， 在求圆满的心带动下，以做事多少，以学法的多少，以救人的数字多少，以参与项目的多少来衡量，带着人心去做事，当然是容易被干扰。用人心去衡量正法结束的时间，这本身就已经是在信师信法上偏离了。通过背法，我找到了这个根本的执着，不断归正自己，慢慢走出了消沉。选自文章《见证师父巨大的承受和付出》。关于如何请律师，同修们有很多心得。现在提醒一点，即使请律师，也要牢记做主角，发正念。大法弟子面临的非法抓捕等问题，实质是另外空间的邪魔控制着常人在迫害大法弟子，所以能否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，是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实质。律师虽然精通法律，能够讲清法律真相，但是不能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，所以在反迫害、请律师辩护或者控告的过程中，大法弟子要清醒地知道自己才是清除邪恶、救度众生的主角，一定要清醒地发正念，而且要在学好法中使自己的正念更强，更加能够起到清除邪恶的作用。选自文章《请律师》过程中要牢记做主角、发正念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